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其实我在学安宁疗护之前，我没有接触到生死。我为什么要学呢？就是因为我在学习心理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接触一些话题吧。我们老是说，我们缺少这个性教育，青少年其实也缺少生死教育。
是
人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去认真的去对待生，就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把死这个事哈规避掉，不提，觉得它不吉利。
对，
然后我在学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让孩子们知道，你虽然残障了，可能也是基于我的信仰，你既然存在这个世上，你就会有你的价值。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创文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上一集的节目嘉宾汉伦由于天生视障，他以自己的生命经验为起点，从心理学以及信仰的眼光去思考视障孩童的教育、陪伴与生命的真意。他特别提到了在非视障者经营的机构跟价值体系中，往往忽略了孩子们真正的需求与尊严，而他的存在与观点就是一种提醒，也是一份祝福。这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走进汉伦的生命故事，他要分享如何看见神在他生命中的预备与呼召。他说他不是想成为焦点，只是希望这个群体被更多人理解与尊重。当他开始思索拍摄个人纪录片，面对童年阴影所带来的对镜头的不安，我们仿佛也站在他内心转弯的十字路口上，一同挣扎，一同与他长出勇气。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再次走进汉伦的世界。
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视障儿童的代言人吧，因为外界不知道作为视障孩子他需要什么，给的都是妈妈觉得你冷的那种支持。第二个呢，就是是视障儿童和他们家庭的陪伴者。然后我现在主要做的工作呢，一个是家长的情绪疏导，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孩子，面临很多压力嘛。
对，
就是给他们注水吧。就是他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杯子里的水都是干的，他是没办法去倒给孩子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的在家康复的技能的培训，然后儿童的定向行动能力和社交还有生活技能的培训。
所以你是在一个机构里面服侍。
对。
这个机构的全名叫什么？
成都悬童社会服务中心。
工作累吗？
还好吧。主要是我说的还好的原因是说，只要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直接接触这个生命的时候，我是觉得不累的，反而很开心。
是，
但是跟同事们因为价值观都不一样吧，他们都没有信仰，我会觉得比较内耗。还有一个，我是站在视障者这个角度，还有我学的这些东西这个角度去处理事情。
对，
就是我们的实际需求，他们站在是一个非视障的，因为我们机构只有我一个人眼睛不好对，就即便是家长你知道，就是不是残障的家长给予孩子的不一定都是孩子想要的。
没错。
所以呢，再加上一个视障孩子，他们更不了解。他们认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觉得你看，我们都是70%-80%的信息靠视觉，对不对？
对。
那你视觉缺失了，那70%-80%的信息你都搜不到。
对。 对，
你会很可怜，你会很艰难，你会没办法生存或者怎么怎么的。但你要知道，当一个视觉失缺失的，我们原始的那个感觉，我们原始其实是听觉和嗅觉很灵敏的。
嗯
哼，嗯哼，但是因为我们长期靠视觉，尤其是现在我们不需要跟那个野生动物野人去打交道，所以这些技能慢慢都不用了。但是当我们现在缺失了这个视觉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个原始本能唤醒。
嗯哼，
然后给了孩子们有些事情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完成，确实是有不便，
是，
但是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解决，只不过也许这个过程跟你们用眼睛，比如说你们可以一目十行，我们手摸它就是一点，可能会花时间，
对，
会有程序要多一点，但不代表不能达到一个同样的目标。
没错没错。
嗯，所以我们的冲突就在还有一个，就是我本身我们有基督信仰吧，
对，
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这些冲突会让我很内耗。所以我刚才说还好，就说你说我应该怎么说呢，就是看站在哪一方面来说，
主要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对不对？嗯，你比较注重里面内心里面的健康，就是每一个孩子有自己成长的节奏跟韵律，我们不需要靠外界的价值观来 push 他们成这个，我们讲说揠苗助长了，对不对？一定要把他期待他在几天之内就有功效，或一个月，或者 一段短时间之内就要有功效，你不是从这样子的方面
啊？你太理解我了。对，我刚才都没有这样表达，比如他们就要什么数据呀、啊、什么的，
是
怎么跟资方，就是资助我们的哈金主爸爸，
是
就是要什么数据啊、成效呀、啊、结果呀、啊
嗯、
你要知道一个生命的成长、一个人的变化怎么可能马上，
对，
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可以制造。我就觉得
是
我不能认同，就是这些方面会让我觉得很内耗。
对，哎，但是我觉得上帝把你摆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嗯，
正好因为你是一个视障者，所以你在你目前的工作岗位上你正好可以发光发热，哎，你觉得呢？
哦，嗯，我是觉得有这方面吧，也有，我觉得也是一个操练的过程，
是，
就是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对我也是个操练的过程吧。
嗯哼，
因为我们总是说融合，我们这边说融合哈，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参加那个两天的工作坊，其实我们是有不同障别的这种需要融合，比如说听障或者是肢体障碍和我们视障，肯定大家遇到的困难和困境或者是精神障碍是不一样的。
没错，
我们彼此之间是不了解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之间，在别人身体健康的人，你们都是残障，
是，
他们又认为你们都是一样的、
哦、
所以就是这个几方面的融合，那我觉得可能、哦、对我的操练就是跟不同观点的人也要有融合吧。从疫情之后，我阳了三次，
哇，
然后就觉得那个脑子不够用，人特别容易疲倦，就是疲倦完了之后又不容易恢复，然后再加上工作的内耗，
对对对，
再加上我觉得我在断舍离，但是我又感觉我越断越多，就是以前比如说在教会我就去聚个会，
嗯，
对不？然后现在又有父母小组的服侍，
哦，
嗯，对，又好像我就是我比如说把世上的就减了之后吧，就在家里面又多了事，
嗯嗯，
然后比如说心理学这个事情是我一直都在学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学无止境的，同时我还在学那个安宁疗护。其实我在学安宁疗护之前，我没有接触到生死。我为什么要学呢？就是因为我在学习心理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可能要接触一些话题吧。
对对
对，接触一些话题，我就觉得我们老是说，我们缺少这个性教育青少年， 其实也缺少生死教育。
是，
人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去认真的去对待生，就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把死这个事哈规避掉，不提，觉得它不吉利。
对，
然后我在学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让孩子们知道，你虽然残障了，可能也是基于我的信仰，你既然存在这个世上，你就会有你的价值。
对，
因为我们有些孩子或者我残障小伙伴，他们觉得在这世上没有价值，所以觉得活着没劲，
是
活着没意义。
是，
我当时是想给他们找到活着的意义，我就学了那个那个安宁疗护。
嗯，
当我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一起服侍的一个弟兄就突然就去世了，他也是视障，他也是视障，没有结过婚，没有什么，就才三十多一点吧，三十多。然后呢，他刚去世没多久，我的一个学妹，又得肝癌，就是发现肝癌的中晚期，现在还在医院里啊，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是，
那我就用，那当然他现在也刚刚做了爵士、爵士祷告，但是他依然不知道怎么去信靠吧，就不断的在寻求治疗，就是明天下午都要去看他。我就觉得我冥冥之中学这个东西好像都是在为这个后面在做预备，本来我学的目的不是这个，
是
结果呢我学的完了，所以我就跟您说的意思，老师，我感觉我在断舍离，但是反而好像我就更多的事情。然后为什么学创文呢，就是我的心理老师就觉得我，因为心理你知道要小组训练呀，要分享啊什么，他就觉得你很多故事你可以去写，
真的
写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去激励到很多的人。我对我写很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书读的太少了。
其实你不要这样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培养的，而且你本身你的底子在，你的基础在，创作有很大一部分是想象力，我觉得你的想象力比一般人还要丰富，因为你的内心世界很丰富。
然后我就不太自信写，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我们机构他们不是要做品宣吗？要做品宣，第一个也是确实是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群体，了解孩子们的需求，然后好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就是想打造一个人物，就想让我，但是这个事情说了两年我都没有同意，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生活被打扰，我一直都不愿意。然后就是希望我可以出镜啊什么，但我不愿意。我非常的不愿意，还不是一般的不愿意，我对这个事情很抵触，因为我对拍照片都很抵触。
是，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的经历，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照全家福呢，我父母都喜欢让我戴个墨镜，那个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觉得戴上很好看，像个洋娃娃，但是我那个时候小，我的感受是他们不能接受我眼睛不漂亮。
是，
所以从小我就抵触，不管是照相啊还干什么，一要说让我拍照，我浑身每个细胞都不自在。每一个，所以说你说表情就不自然，就包括现在我都在操练，因为这是我的心理阴影吧。
当然，对，
我现在就是别人一说照相了，因为你想机构做活动干嘛的，他们就说了，但凡是就是偷拍下来的，你的表情都特别好。但凡是一说你知道要照相了，就是那个
表情就不自然了。
但是这么多年，
对，
就不自然了。我这是下意识的，但是我也努力的在调整，再加上我的一个性格，可能是因为我跟您说的，到成都来的那个经历吧，
是
我特别喜欢，就是过我自己安静不被打扰的生活，我不需要那么多人知道我。就包括我给孩子做的这个定向行动培训，因为我去台湾学过 一段时间，然后又结合我们内地的、哦、我自己从小成长的经验，要结合这个内地的这个环境，
是，
所以他们都觉得我做的挺专业，就希望我分享，我也不乐意。
嗯哼，
他们觉得你这样帮不了多少人，其实是我的认知有问题啊，我也在调整。
嗯哼，
所以我也不断的在调整我自己。
所以你特别到台湾去学习？
嗯，然后呢就是学会了，在内地比较少嘛这种培训，当时嗯，他们让我做相关的课程啊，反正我就不是特别愿意、
嗯、
因为我觉得我能力帮多少帮多少，
是，
但是其实我这个想法不对的，最好的就是你培养出更多的老师和教练，他们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
嗯，
我这个观点是在去年年底才转变过来。
嗯哼，
这个同时呢我也就想，因为一直为这个事情在寻求，就也去确实好，每一次听讲道呀或者听分享，我就觉得神也在对我说话，包括因为我的心理老师也是基督徒嘛，
嗯嗯，
所以嗯，他们也会为我祷告，
嗯，
就觉得嗯，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呼召。
是，
那我就顺服，我就开始愿意做这个事情，愿意做这个事情，我有前提、
嗯、
我就希望有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一起做，我希望他们有信仰的人来做我的经纪人，做我的拍摄者
啊、哦，了解了解 OK、哦、
嗯，我不希望机构给我找的人，
是，
因为如果信仰不同，在我们写脚本就是可能要宣传的理念会有很大的差距。这个事情我就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分享，我们都是父母一个小组的，
对对，
嗯，然后那个分享的时候，她本身之前也是做媒体的，
嗯哼，
她的公司也是疫情之后今年刚刚开始，
嗯，
她原来是也准备自己要拍电影，
哦，
然后我跟她分享了，她祷告也是纪录片，
哦，
就是那种，她就是她不愿意拍纪录片。当然他有他的原因、
哦、
这个细节我就不说了。我跟他说完的时候，他说你等我想想，我们继续为这个祷告。
是，
但是很多的就是验证，就是他可以和我这种做这个事情。
聊一聊你的家庭生活好吗？
我有一个我有个女儿，今年15岁了。嗯，就是我这个女儿呢让我特别感恩。
是，
嗯，感恩的原因稍后说。然后嗯，我的那个先生跟我一样也眼睛不好，
嗯，
但是他不是先天的，他是后天的视网膜脱落。然后说到我这个女儿的感恩哈，嗯，第一个呢我觉得神特别恩待我。我当时我结婚，其实我以前啊、
嗯、
因为我校园经历的那件事儿，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
是，
我是不打算结婚的，我也不打算、嗯、不打算结婚，那就根本不打算生孩子。
对
对, 对，后来呢年龄越来越大，就是我老爸、
哎、
他就感觉我怕我嫁不出去，他肯定是希望我结婚有个人可以接着他们照顾我吧。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介绍的所谓的男朋友介绍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哦
嗯、然后甚至他会听旁边人的说，用旁边人跟他讲的话来说我，就是指责我，到最指责我大概的中心思想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眼睛不好你还挑什么挑，就是能找到一个就不错了，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嗯、
是、
嗯、
是。
后来我想，那我既然你们给我找的大概意思不错，那我还不是自己就只要有人喜欢我愿意，
嗯，
反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这种，就是选择了我现在这个先生。
嗯
哼，觉得他眼睛也不好、嗯、我们是一起在北京进修的时候认识的，但那个时候没有这方面的感情，那个时候我还是打着不结婚的这种想法。
是，
嗯，然后后来就组成家庭之前我就说我不要孩子，原因是我怕遗传，因为我是先天性的嘛，
嗯，
我觉得我因为眼睛不好有很多的苦楚和遗憾。
是，
我怕遗传了以后我延续的不是生命，是这种遗憾和苦楚。
是，
我不愿意这样。 然后呢就是2008年地震吧，
嗯，
对，就把这个孩子震来了。那我当时都跟我说可以去检查，然后怎么怎么样。当时我觉得呢，他来了他就是一个生命，他就是一条命，无论怎么样，既然我能活着他也能活着，就即便是眼睛不好。
嗯，
那然后那个他生下来之后眼睛特别漂亮，睫毛也长，眼睛也大
啊，嗯，
很漂亮。其实我女儿很漂亮，
是，
嗯，就是这是很多人跟我说的。
嗯
嗯，最关键的还不是因为这个，最关键的是我生了他之后，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因为我从小离开父母，我就有一个内在誓言。第一，我爸爸是很强势的人，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必须听他的。
嗯，
我有一个内在誓言，第一个，我不会让我女儿离开我，我要一直把她带在身边，无论发生什么事。
是。
第二个呢，就是我绝对尊重她，我不会把我的想法强加给她。
是。
嗯。
是。
嗯，我这两个内在誓言就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子的。当然我要出去学习，包括我去台湾，我去台湾学习就是算离开他时间最长的时间，这种特殊情况除外。
嗯，
对，我就无论什么都会跟他在一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其实我在养育女儿的过程当中，他对我是一个治愈。
是。
嗯，就是很深的一个治愈。
是，
就是你当你看着一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就是觉得那一个生命是不容易的。
是。
嗯，他在没有独立能力的时候，如果你不养育他，他就没法存活。
是。
就是像我，就是我最悲观的时候，我能长这么大多不容易啊，我吃了多少粮食都不说了，那我经历了多少的危险啊什么的，我才能走到今天，我为什么要放弃生命呢？
是。
这是一个治愈。第二个呢，就是它会让我重新思考生命。
嗯，
对，我就觉得一个生命从一个细胞，一个卵子一个精子结合到长成一个人的这个过程，就会让我想很多。那个时候我也有信仰了吧，但是虽然信的不好，但是我就会思考这些问题。
嗯，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我从小带我女儿去主日学，她小时候信仰比我好，就是我当有呼召或者是软弱的时候，我女儿就借着比如说听诗歌跳舞啊，借着跟我一起读经的那些话语啊，她就会对我有提醒。
哇，好感动。
最治愈我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我跟他一起读经，读那个，如果我没记错他那个时候不到6岁，读马太福音吧，就是引到灭亡的那个路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路是窄的，进去的人也少，
对，
大概就这个吧。读完了我女儿就不说话了，就睁着两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然后她说妈妈，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不是人。你说当时我听了这话我挺震撼的，我觉得她怎么骂自己呢哈，我以为她在幼儿园遇到了什么事儿，说她自己不是人。我当时脑袋我就担心我女儿在幼儿园受委屈嘛，
是，
她为什么这么说自己。但是我稳住了，我没说话，我等着她说。
是。
然后她就说，她说妈妈，其实我是上帝爸爸身边的天使，上帝爸爸因为很爱你和爸爸，派我下来照顾你们的。我不知道她小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我很治愈和信心。这个信心是来源于什么，他这句话。其实我女儿受了很多委屈，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在这个大家族还是在她上学，因为有一对这个视障的父母， 他也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欺负。
当然，嗯，
所以他现在青春期他有情绪障碍。
嗯，
但是我坚定的相信上帝爸爸对他有美好的预备，就是因为他五岁多的时候给我的这个经历，对，让我对他有这么大的信心。
是，
嗯，
是。
所以我觉得是我带女儿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当时呢，我怎么想到做视障儿童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女儿上学之后，我感觉我不想让她觉得只有她的爸爸妈妈眼睛不好，
嗯，
因为在我同学当中有很多有孩子嘛，我想让她知道除了她还有其他的孩子，嗯，也是这种经历。我想让他有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当时这些做父母的这些校友呀同学呀，我会组织他们聚会，让孩子们一块玩。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遗传的眼睛不好，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孩子很让我心疼，就父母眼睛不好就不很能很好的去照管他，他自己眼睛也不好，他缺失了很多东西，因为我毕竟能看到点嘛。我其实我女儿上幼儿园，我要参加她幼儿园的活动，这个有利有弊。嗯，我去参加她幼儿园的活动有利有弊，我也会她上小学的时候去她学校，去参加家长分享，
嗯，
就是参加她的活动。其实她的任何一个成长，我觉得我是没有缺席的，就是没有因为我眼睛不好，我去规避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那些孩子就不是这样的状态
啊。
然后接触了这些孩子之后，当然就慢慢的接触到了一些就是他父母眼睛没有问题然后孩子眼睛生病的这种孩子，
嗯，
然后我就觉得父母不知道怎么去教他们，就把他们藏在家里。
哦，对对，
嗯，
对，
反正我就然后慢慢的接触多了，我就觉得我很有必要，我就特别大的负担要去做这个事情，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做这个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我在做这个之前，我会组织一些视障小伙伴的一些沙龙呀活动，嗯，比如说啊职业技能的提升，或者怎么面试，
嗯，
怎么什么的这些，
嗯嗯，
但是你就发现他们的学习力很弱，
嗯
嗯，学习力，你想我女儿眼睛没问题，她都和其他孩子一样要参加早教，
对，
早期教育，那你说？这些孩子他应该更应该参加早期教育，而不是被藏在家里。
早期教育是说上幼稚园之前的教育吗？嗯 ，OK。
包括上幼稚园的教育，很多孩子是没有机会上幼儿园的，因为别看现在社会很进步了，那他们也没有机会上幼儿园，能上的是很少的一部分
啊。
那你说他们这个基础教育都缺失了，你让他成年以后再去提升自己或者什么，比如他没读过书，你给他学什么东西他学不懂，他看不进去书，
他没有基础嘛，
不懂嘛，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给他再多的机会没有用，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还是从源头开始，
嗯，
就这两个原因让我开始做视障儿童。
嗯，
听汉伦一路分享，我心里突然浮现一首美国孩子们常唱的歌，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ing to let it shine. 我这盏小灯啊，要让它闪耀光芒。那盏小灯或许并不耀眼，却在黑暗里格外的温暖。汉伦用他自己的生命、他的故事、他的信念、他的行动，为视障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一束光，让成人社会看见他们的需要，也看见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也许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散发的光都不一样，有的明亮，有的比较微弱，但是只要愿意让它持续发光，哪怕只能够照亮一个人的前方，这束光就会传递下去，照得更远更久。感谢您收听这集创文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转发分享以及留言鼓励。我是石凌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